感谢主，我们今天来读《创世纪》的第15章。那我们先把前面14章，还有前面13章、14章的内容啊，稍微回顾一下。那从事实上，从12章开始呢，我们就看见神呼召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从那个加勒底的乌尔拜偶像之地啊呼召出来。那我们也看见呢，亚伯拉罕呢答应了神的呼召，长途跋涉呀，虽然是拖泥带水，但是无论如何。这也是他答应了主的呼召，一直达到了这个美地。那么12章就看见他来到这个美地，就是神应许给他的这个迦南地。那么到迦南地之后呢，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经历的一个阶段，这个重要的阶段，也就是他凭信而活，过信心的生活。那13章、14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所过的这个信心生活。那信心生活有几个重要的经历哈。那第一个就是生活上的艰难、饥荒。那在这件事上，亚伯拉罕失败了。那他下了埃及，但是在埃及呢，他经历神的保守啊，神的看顾啊，他从那里学了功课，然后又回到这个美地。回到美地之后，又遇见第二件事呢，就是弟兄相争，他的仆人呢跟罗德的仆人，其实就是罗德跟他呀起了争执。那么在这件事上呢，亚伯拉罕得胜了。那么他不为自己拣选。然后呢，叫他的弟兄叫罗德去拣选，然后呢，他不为自己争执，然后把这一切呢生活的事啊交给神，他相信神能保守他。那的确呢，神也在这里真的祝福他，也保守他。那到然后呢，第三件事呢，就是到了第14章，就是上一章，我们看见呢有一场国际战争，国际战争爆发呀，结果把这个罗德掳去了，但是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上又是得胜了，得胜了，他真的是勇敢。在那里呢，根本不加思索，就是起来啊，为弟兄征战。然后呢，把那个在那个国际战争中得胜的那一方四王给打败了，然后把罗德救回来了。那么在这个救回来之后呢，经历这个麦基洗德的供应和祝福。然后呢，这个就是他在14章的经历。你可能说到这一章啊，他的经历已经达到了高峰了。的确是在他初级阶段呢达到了高峰。那你要仔细分析。这一段的经历啊，其实他这段的经历，他这个信心的生活，凭信而活呀，都是跟他的生活有关的，都是为了他的生存的。你比如说，饥荒中的主的保守眷顾啊，弟兄相争中主的看顾他呀，然后在这个跟仇敌征战的时候得胜啊，甚至麦基洗德用饼和酒来供应他呀，其实这些啊，都是为着他的生存，都是外面的祝福。所以呢，对于这几章啊。我们弟兄姊妹读的时候很有味道的，我至少我自己可以见证说，我们读起来很有味道，觉得因为这些经历啊，能够跟我们的基督徒的经历啊很相符，因为我们如果过信心的生活、凭信而活，特别是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在遇到饥荒的时候、生活困境的时候、吃的问题发生难处的时候，还有呢弟兄相争的时候，还要为弟兄征战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经历。那你看，那你说这个经历可能达到高峰了，其实呢，这个还是。在第一阶段的高峰，其实呢，这一段的经历，其实都是神顾到他的生活，都是神祝福他、眷顾他、保守他、顾到他的生活，为着他的生存。但是呢，还没有摸到神的定旨啊，所以他这一段这几章的经历，这3章的经历，一直到14章的结束，他还没有为着神的定旨来完成神的定旨有任何的经历。所以从15章开始，亚伯拉罕的经历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啊，他进到一个阶段，就是要为着完成神的定旨来经历恩典，不是经历祝福啊。祝福是外在的，为着我们的生存；而这里呢，是经历恩典，恩典是内在的，是神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产生后裔，产生地，是吧？为着得着这个应许的后裔和应许的地，好在有后裔有地啊，来完成神的定旨。所以啊，15章的经历。是高的，是一个为着神的定制的完成而经历神恩典的这样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呢，不太容易懂的，所以第15章读起来不太好懂，所以读起来我们需要祷告，需要主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啊认识这张圣经，也求主带我们呢进到一个新阶段的经历，不再是光光是为着我们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的生活，求主的保守啊，求主的祝福啊，更是要说主啊，我要为着你的定制的完成来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在我里面的工作， 这个就是第十五章开始亚伯拉罕的经历。对，第十五章的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是你极大的赏赐。对，这个为什么会惧怕呢？你可以想象啊，在上一章啊，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家丁318人去打那个国际联盟的军队啊，他真的很勇敢，一下子就把他敌人打败了，特别是基大老马这个诸王都杀败了，然后把他的侄儿罗德救回来了，那真的是很勇敢很得胜，那也是在高峰。但是他回来，你想想看，回来他平静下来，他想一想，哇，我在干些什么呀，这是国际联军呢，他如果回来报复怎么办呢？所以他里头一定是惧怕的，因为虽然在征战的时候他很勇敢，而且得了胜，但是战争过后他回想的时候可能有点后怕，他真的有惧怕。因为他是什么，他就是一个人，他最多家里318个壮丁，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四国联盟啊，联军呢、啊、所以他有点害怕。所以他说他真的在这个惧怕着，神知道他的情形，神知道他的惧怕，所以神特别说呀，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知道盾牌是为了保护吗？所以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盾牌，是他的极大的赏赐，所以他真的是他的盾牌，是他的保护。所以神知道人的光景，神也知道人的心。那亚伯兰在这里呢，他不光是害怕啊，他也你看从下面一节他讲到说，这个他没有儿子啊，所以你看他这年纪这么大了，他甚至说他快要死了，他快去世了。其实呢，你想想这么大的年纪又没有后代，然后仇敌来攻击的话，敌军来攻打的时候，实在是很害怕。所以他里面有两个担忧，他第一个他惧怕敌人的报复，第二个他没有后裔，没有孩子。所以这两件事呢，是他的心病，是他的心事，所以没办法在神面前隐瞒的。所以神呢在这里特别临到他，就为了这事而来。第一个叫他不要惧怕，他要做他的盾牌，第二个要应许啊，给他儿子，给他后裔。对啊，第一节说，除了神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下面说我是你极大的赏赐，他说我要赏赐你。那你看下面亚伯兰怎么说呢？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快要去世了，还没有孩子，你还赐我什么呢？那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麻色人一粒一屑。你看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说，神说我要赏赐你，我要赏赐你。亚伯兰说，你赏赐我有啥用啊，你赏赐什么呀，我现在我儿子都没有，你赏赐我干什么呀，你赏。所以他知道他的心呢是需要儿子，是需要后裔。所以呢他说呀，你看我快要死了，我死了之后这我的家业你赏赐我东西给谁呢？就是啊，谁来承受呢？他说承受家业的是大麻色人一粒一屑。这个一粒一屑是什么人？可能就是他在离开加拉迪乌尔去来到迦南美地这个路途中经过大麻色的时候可能得着这个一粒一屑。所以这个一粒一屑呢其实是他的一个家谱。那么现在就是说他要承受产业了，所以他的心实在是需要后裔。你看呢，但是下面这个的确他对这个神的应许，神的给他赏赐呢的确是不太领情，因为他所关心的是后裔。神说赏赐什么，赏赐这些我都没有用。那而且呢下面第三节亚伯兰讲的更是有点不太礼貌啊。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后裔，那在我家中的仆人就是我的后嗣。所以神他就有点抱怨耶和华，你看我没有后裔不是我的事啊，是你没有给我后裔。所以呢那在我家中的仆人就是我的后嗣。所以可能照着当时的法律这个法定，就是说你自己没有亲生的孩子，你家里养的家仆可能其中有一个就是你的，就做你的后嗣，承受你的产业了。所以他在这里有点抱怨神呢，因为神没有给他后嗣，神没有给他后裔，所以呢他在他的感觉里可能我家这个仆人就要做我的后嗣了。对， 这个后裔啊，从这个十五章你下往下看，十五章其实就是分两段，前一段呢就讲到后裔，后一段呢就讲地，所以这个后裔和地啊是完成神定旨两个重要的因素，对不对？第一个，神的定旨，我们再回头来讲神的定旨。神的定旨是什么呢？神的定旨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由他的形象来彰显他，由他的权柄来代表他。神的定旨也是要得着一块地，叫他能够在那里建立他的国度，叫他在那里掌权。所以这个后裔和地是非常重要的，神必须叫亚伯拉罕得着后裔，然后借着这个后裔呢，然后呢也得着一块地，然后这个后裔，然后在这块地上神好建立一个国度，神能够在这里呢得着一般人来做他的彰显，来做他的代表，神也能得着一块地，在这里设立他的国度，建立他的掌权，他在这里能够管理，能在这里掌权。所以这个后裔和地啊，从这里开始一直到二十二章，一直就给我们看见是完成神定制的这个中心。所以呢，神必须给他后裔，他也必须得着后裔。但是这个后裔呢，不是以利以谢，不是以利以谢。那所以神在这的话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啊，这人就是指他说，既然这个亚伯兰提到这个达马色人以利以谢嘛，神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将要生的才是你的后嗣。所以神要给他后裔，要给他后嗣。这个后裔这个后嗣啊，不是他原来有的，不是他原来从外面抓来的，从外面捡来的，可能从大马色捡来的，那个神不要，而甚至他自己做出来的神也不要。到后来下一章我们就看见了，他有他自己的办法，自己的努力生出一个以实玛利，这个一粒一屑是他捡来的，是他得来的，他原来得着的神不要。那么以实玛利是他做出来的，神也不要。神说要的什么呢？神说要从你生的，神要凭着他的应许，就是神应许给他的后裔从他生的，而且呢照着神的应许，神做到他里面产生出来的，才能够成为这个后裔。所以这里呢是很有讲究的，神要完成他的定旨呢需要后裔，神完成的定旨呢也需要地。但是这个后裔呢，不是亚伯拉罕原来有的，也不是亚伯拉罕凭着他自己的天然的力量得着的。那么这个后裔呢，必须是神应许完成的，必须是神做到亚伯拉罕的里面，然后由亚伯拉罕生出来的，这个才能够成为应许的后裔，这个后裔才能够完成神的定旨。所以这个是很有讲究的，很有讲究的。神的确要得着后裔，神的确要赐给他后裔，他也必须由后裔才能够完成神的定旨。但是这个后裔呢，不是你原有的，你从外面捡来的，不能完成神的定旨，也不是你凭你的本事做出来的，这个也不行，必须是神所应许的，必须是神做到亚伯拉罕里面的，然后他生出来的才能够成为他的后裔。这就是后面我们就看见了，就是以撒。所以以利以谢不要，以实玛利不要，只有以撒才要。为什么呢？以撒是等到他天然的力量都用尽了，人都快死了，太太的生育能力也断绝了，什么都盼望都没了，那么神在这里做到他的里面了，神把他自己做到他的里面，从这个应许，从神的工作，神做到他里面的生出来的这个应许的才是后裔，这个才是神所要得着的，神要赐给他的应许的后裔，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对这个事有深刻的印象，是的，神要后裔，但是这个后裔必须是神做到他里面，借着神的应许，借着神的做工，神自己做到亚伯拉罕的里面产生出来的后裔，才能够完成神的定旨。所以在这个十五章的第六节，当神应许这个要赐给他后裔，然后呢说从你本身将要生的才是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然后第六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这就是所谓的因信称义。所以这个呢，也就到了新约，到了加拉太书，到了罗马书， 保罗就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的祖宗啊，所有因信称义的人都是他的子孙，都是他的后，那他是信心之父，他是因信称义者的父。所以这里就是很重要的，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就以这个信算为他的义了。那你就问了，这个亚伯兰信耶和华什么意思啊？到底信耶和华什么呀？啊，这个很有讲究啊。说是我们说是说要因信称义，但是信什么呢？难道信神存在吗？当然不是了，他神已经带领他经过了几十年的这个生涯了，所以他知道神是存在的。那信什么呢？信神是称无为有的，信神是这个在上一章讲到说，哦，他是这个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吗？信神能够提供他物质的需要，饥荒的时候给他物质的食物，然后呢也能保护他的太太，也能够这个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中供应他，也能够在他征战的时候叫他得胜吗？其实都不是。在那第十三章十四章，在那里亚伯拉罕也信神，但是那里没有说神称那个信为他的义，对吧？那个信神还没有说要称他为，那个信是什么呢？信神的祝福，信神的保守，信神的看顾，信神外面的作为，然后呢信神保护他，提供他生活的需要，为着叫他的生存。那个信是那个信，但是这里的信，耶和华称他为义的这个信，不是信那个外面的祝福，不是信那个外面的保守，乃是信什么呢？信神把他自己做到他里面，叫他生出后裔，这个信才叫神称他为义。所以这里的因信称义的信呢，不是信神的存在，不是信神外面的祝福，不是信神外面的保守，不是信神叫你得胜，不是信神一切外面的工作，这里的信是信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信神能够把他自己做到亚伯拉罕的里面，叫他生出后裔来。哦，这个在人看是不能的，在人是做不到的，绝对他人的指望都没有了，但是神能够把他自己做到亚伯拉罕的里面，叫他生出后裔来，仿佛从一个已死的人生出后裔啊，像天上的星那样的众多。这个神称他为义，这个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因信称义的信是信神，这个信神把他自己做到人里面生出后裔，这就是神称他为义的信。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因信称义啊，我们要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啊，我们要成为这个啊，也能够因信称义。像罗马书、像加拉太所说的，不是说光信神的存在，不是说光信神的祝福，乃是信神能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恩典，能把基督分赐到我们的里面，能够叫我们活出基督，叫我们生出基督，这样的信。这里内里经历的叫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然后从我们里面活出来，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就是恩典呢，就是分赐他的生命啊，然后就是基督做到我们里面呢，不光做到我们里面呢，更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啊，更能从我们里面生出来啊，这个信叫神称我们为义，这个信是蒙神悦纳的。你信神能这样做吗？你信神能够把他自己做到你的里面，叫你生出基督吗？生出后裔吗？能够完成神的定旨吗？哦，神要你完成神的定旨，但是绝对不是凭着你的原来拥有的，也不是绝对不是凭着你天人能做的，乃是凭着他做到你里面的，他分赐到你里面的，叫你生出基督来，这个生出的后裔才能够完成神的定旨。所以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我们盼望大家留意这里的信耶和华是信什么，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是这样算的，是信耶和华这一面作为，他把他自己做到亚伯拉罕的里面，叫他生出后裔来，他信这个，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盼望我们也是信耶和华神能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生出基督。这里我们看了，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这里的后裔其实就是基督。到加拉太书就讲得很清楚了，亚伯拉罕神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是单数的，是独一的后裔，不是指着许多人， 乃是指一个人，就是指着基督说的。基督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那独一的后裔。这个独一的后裔，当然呢，借着他神的祝福就临到万邦嘛，万国嘛，然后呢，就产生出许多千千万万信基督的人。我们借着信基督呢，我们也成为他的后裔，我们成为这个他这个团体的后裔，扩大的后裔，那个独一的后裔基督，然后呢，扩大成为团体的后裔，就是基督的身体。而这个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啊，包括了千千万万信基督的人。所以呢，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信神把他自己做到他的里面，叫他生出后裔，生出基督来。我们今天要因信称义也是一样，要信神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生出基督，叫我们这个基督，这个后裔从我们里面活出来，里面从我们里面生出来的，这个才能够完成神永远的定旨。